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八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天主看顾一切。有首词曲优美的圣歌《野地的花》完全表达了今天的弥撒主题，天主看顾一切。在罗马人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也提到，天主是一切爱他的人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人生在世必会遭遇许多困难挑战，这些困境往往也是人成长的机会。基督徒不是问世中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相反的，基督徒勇于接受生活的各种挑战。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天主手中，为我们灵魂的得救，天主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将自己全然交托在天主手中，相信天主的带领必会成为基督徒喜乐的泉源。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有心或无意犯一些过错，让我们真心的悔改，向天父认罪，求天父的宽恕。现在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参与今天的主日圣道。
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Thank you.
上主，但愿世局的演变都遵照你正义与和平的计划迈进，并使你的教会不受任何干扰，常能欢欣鼓舞地侍奉您。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天主向以色列百姓说，即使母亲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我也不会忘记你。如今这段优美动人的话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西庸曾说，上主已经遗弃我，我主已经忘记我，妇女怎能忘记她的乳婴？初为人母的怎能忘记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记，我也不能忘记你呀。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我的救援来自天主，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他是我的堡垒，我绝不会动摇。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我的期望全在上主，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救星，他是我的堡垒，我绝不会动摇。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
我的救恩，我的光荣全在于天主，我的堡垒，我的保障全给予天主，全体百姓你们要唱信赖上主，在他面前倾诉你们的心曲。
我的灵魂只有在天主内获得安宁。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指出，唯有天主才能判断人的一切，因为凡是隐藏在人心的一切计谋，都在天主面前清楚完整地显露出来。每个人只需善尽好自己的本分就够了， 切勿论断别人的是非。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弟兄们，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仆人和管理天主奥秘的人。人对于管理人的要求，就是要他表现忠信。至于我，或受你们的论断，或受人间法庭的审判，我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却不能因此就自以为是义人，因为判断我的是上主。所以时候还没有到以前，你们不要判断。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揭发暗中的隐秘，显露人心里的计谋。那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从天主那里获得称赞。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指出，一天的苦为一天已经是足够的了，所以不需要太过忧虑还未发生的事，而影响到基督徒的正常生活。因为一切尽在天主手中，唯有天主全然明白什么才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重视这一个而轻看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因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要的饮食而担心，也不要为了身上所要穿的衣着而忧虑。难道生命不比食物重要，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既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你们当中谁能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小时呢？为了衣服，你们又何必忧虑呢？你们观察一下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萨罗曼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比不上这些花中的任何一朵。田野的青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投进火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他们，信德薄弱的人呢？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公义，其他的一切自然会赐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可忧虑的。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主日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八主日。本主日的福音是马窦福音第六章24到34节，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邀请我们要妥善地选择我们的主人。所以耶稣在福音这样说，一个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接着耶稣又邀请我们要相信天主，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的这项邀请正是与我们今天第一篇读经天主透过以赛亚先知的口向我们所预许的诺言。所以福音跟读经一这两篇读经前后相互呼应，前后相互回响。这个诺言是这样说的：妇女怎能忘记她的婴孩？初为人母的又怎能忘记亲生的儿子？纵然他们能忘记，我也不能忘记你啊。另外，在第二篇读经《格林多人书》当中，保罗谈到了天主才是唯一的审断者。保罗在读经中这样结论道：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揭发暗中的隐秘，显露人心里的寂寞。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从天主那里获得称赞。从这一个结论，我们看到保罗对格林多教会基督徒的期待是多么的乐观了。他确实认为格林多教会的教友们都将回应福音的邀请，遵循正确的生命方向，选择对的主人。现在我们就回到今天的福音。在福音里面，耶稣明确地邀请我们选择我们的生命之主。耶稣这样说：一个人他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重视这一个而轻视那一个。所以你们不能侍奉天主又侍奉钱财。接着耶稣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做出选择，他给了我们教导和建议。可是这个教导跟建议乍看之下却是一堆没有道理的真理。耶稣是这样说的：不要为了生活所需要的饮食而担心，也不要为了身上所要穿的而忧虑。他最后这样结论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刚刚我说耶稣的建议，耶稣的教导乍看之下好像是没有道理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境况明明常常就是瞻前顾后，时时我们都被人生的挂虑所困扰着，可是耶稣却是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是的，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总是让那个还没有到来的明天不断不断地打扰我们当下的生命时刻，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当下生命当中好多美好的人事物，也让我们错失了生命当中好多的美丽风景。生命中好多的事不是靠拍照，不是靠录影就可以存留下来的，失去的就是失去了。的确，生命中有太多太多的忧虑，让我们活得很不快乐，也有太多的欲望跟需求，让我们活得很不真实。所以耶稣的教导和建议 似乎跟我们真正的生命景况是相冲突的。下面有一个笑话，很能够反映我们当中许多人如此的生命实况。有一个人，他一直认为在他的胃里面有一只猫，而这件事让他好苦恼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过日子。这个幻想强烈的使他真的觉得猫就在他肚子里面上上下下的在那边跳动着。有一天，他因为需要割除盲肠，所以住进了医院。他的医生想，何不同时也医治他的幻想症呢？于是他们费了一番功夫，找来了一只小黑猫，准备在他清醒的时候就拿给他看。所以当病人苏醒过来的时候，医生就跟他说，你看，这就是你肚子里的那一个坏家伙，我们抓到他了，以后你就可以安心过日子了。结果这个病人看了一眼说，糟糕，你们抓错了，找我麻烦的是一只白猫啊。各位弟兄姐妹，你或许觉得很好笑，可是这却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面临的境况。所以要如何让耶稣这个没有道理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道理，关键就是全心的信赖啊。当然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并不是要我们不要为明天的生命做计划，不是的，而是在做计划之后就该学会放下，而且全心的信赖。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正是要我们全心信赖天主。信赖天主是生命的根本，缺乏信赖的心，没有人可以活得下去。高空秋千的那个特技表演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荡秋千的那个表演者一定要信任的过负责去接应他的那位接手。这个表演者他固然可以做出令人惊叹的美妙特技，两番三番四番，可是表演最精彩的部分却是那位接手适时地在正确的位置握住那个荡秋千的那个表演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不论是处在逆境当中或者是顺境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犹如在半空中荡秋千一样，我们愿意努力去活出天主所赐予我们的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固然美妙，可是如果没有天主在那里接住我们，那么所有的飞荡就什么也不是。所以信赖那位大接受吧，信赖天主吧。这个信赖就犹如亚巴郎的冒险一样，如果没有天主在他明日的生命旅途中适时适地地接应了他，那么他的生命不过是一声叹息而已。但是因为天主的介入，而亚巴郎也以信德去回应天主，所以 亚巴人的生命成了宇宙救恩历史最美丽的起点。是的，如果我们信赖天主的照顾，那么当我们面临生命方向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会如同亚巴人一样，知道该怎么走。这里有两个问题常常在我们生命的十字路口等着我们去决定。我们首先该追求的是什么？哪件事为我们最重要？当然，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追求金钱的取向，因为金钱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安全。但如果我们只是一味一味的追求金钱，而缺少了爱，这样做就会远离耶稣的教导。耶稣说，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穿什么，或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如果天主连这么宝贵的生命都给了我们，那么他也会用各种的方式把吃的赐给我们。要是他赐给了我们如此珍贵的身体，那么天主自然会透过各种方法把穿的赐给我们。所以耶稣这里的真正意思是要让天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要件。当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上都能以信仰作为基础，都以祈祷作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经验到天主所要加给我们的一切，甚至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丰富。因此耶稣说，你们要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公义，其他的一切自然会赐给你们。这段话可以让我们睁开心灵的眼目，去观看我们的生命时刻，去反省我们惯常用什么来灌满我们的生命。如果把我们的生命看成是一个空罐子，首先我们在这个空罐子中装入了许多的大石头，直到装满为止。你想，罐子是不是已经满了呢？还没，因为这个罐子还可以装进许多的小石子。等小石子装满了罐子之后，弟兄姐妹们，你想，罐子是否已经真的满了？当然还没有，因为还可以装进许多的细沙。这时把细沙摇一摇，直到填满整个的空隙为止。弟兄姐妹们，你一定想，这个罐子终于满了吧？还没有。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拿一杯茶水来倒进这个罐子，倒进这个看来已经装满的罐子里，你会发现罐子里的茶水还是装得下去。这个空罐子就是我们的人生，大石头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大事情。 最大的石头代表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事。譬如说我们的信仰，而其他的大石头也可能代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朋友，然后我们的爱心，还有健康等等等。生命里如果缺了这些大事，我们的生命根本就没有了意义。尤其是如果缺少了对天主的信仰，更是如此。另外，小石子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其他事物，譬如说金钱、财富、工作、房子、车子等等等。而至于那些细沙，就是我们生命中其他那些细微不重要的琐事了。如果在一开始我们就先把这些细沙都填满了罐子，那么就不再有空间可以放入大石头跟小石子。同样的，各位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们先放了小石子，那么哪里还有空间可以留给那些大石头呢？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吗？如果我们把宝贵的时间跟精力尽是花在那些细微的琐事上，我们就不可能有时间跟精力再去处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也因此，花时间和精力去亲近天主，多陪陪家人，多花些时间给亲近的人，多关怀穷人的需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吧。总之，多花些心思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上，其他的我们会找到琐碎的时间来完成。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把事情的轻重缓急优先顺序先把它弄清楚，生命才会有意义。而最后还记得可以把空罐填得更满的是什么？就是茶水。这杯茶水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管我们生命的罐子看起来装得多满，我们总是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预留一个空间给那些需要被帮助被鼓励的人，让我们跟他一起享受一杯茶水。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供应，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生命所指出的方向啊！耶稣所说的义德，所说的供应，不只是指向法庭上所伸张的那个供应，耶稣更是指义人的义德，也就是在生活上顺从天主，遵守天主规戒，和在爱的诫命当中与天主结合的人的那个义德。当我们遵循耶稣为我们所指出的那个生命方向的时候，往这个方向走去的时候，天主才真的是我们的主人啊！而以天主为生命之主的人，才能够不仅在口头上，也在实际的行动上信赖天主的恩宠。我们有了这个恩宠，就会在不同的境遇下常选择天主所喜悦的， 而不再只是寻求我们自己的利益，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要是我们果断地朝这个方向走去，天主铁定不会让我们失望，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充满圣善的父亲。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绝不会离弃自己的儿女啊。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世俗的价值观，这或许是没有道理，因为世俗总认为拼命赚钱才是幸福的硬道理。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这却是基督徒没有道理的真理啊，而且是基督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因为天主的作为是不需要任何繁杂的道理来解释的，却是可以用生活去经验它。从天主来的作为常常是没有道理，甚至是矛盾的。然而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天主确确实实与我们同在。因此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信赖天主，不要为明天忧虑吧，珍惜生命的每一个当下，享受它，品尝它，欣赏它吧。如此，当你在生命的旅途中感到痛苦的时候，天主会祝福你得到平安跟慈悲。当你感到倦怠和疲惫的时候，天主会祝福你能够体谅、忍耐，并且重新获得力量。而当你感到恐惧的时候，天主会祝福你得到爱和勇气。阿们。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为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生活中寻求天主的义德。其他未满全天主义德的要求，天主自然会赐予我们。虽然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来看，天主所给予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喜欢的，甚至有时也会感觉到天主所给的是我所厌恶的。但我们深信天主以他无限的智慧为我们准备的，必然为我们灵魂的得救是最好的。因此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眼，以天主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有天主的旨意，天主的双手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天主对人的慈爱如同汪洋大海环绕着我们。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和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